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说道：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经验丰富的园丁修剪植物是有目的的，经过修剪之后，植物会长得更美、更好、更强壮，结果子更多。2024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是修剪，方华与您一起共勉，宣告神有无限的全能，并且谦卑祷告，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做主，由他来修理调整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因舍而得，结实百倍。今天礼拜三，我们要继续为您选读牧者以及基督徒作家精彩好书，由资深广播人严大伟弟兄为您朗读。我们读的属灵书籍是《恩赏加恩》，富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富里德牧师是美国普渡大学资深心理治疗博士，神学院的老师，也曾经牧会三四十年。他的讲道平易近人，浅显易懂，他也常常举一些自己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生活中实际的例子来说明福音真理。今天我们要听的内容是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听盛小梅姐妹的诗歌，歌名是《至宝》。
耶稣，你是我的至宝，胜过金银财宝，你同在比什么都好，谢谢你陪我到老。耶稣，你是我的
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恩上加恩，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故事，第二到第十一节，最后耶稣对被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或者一个比较新的翻译是这样，离开这种犯罪的生活。各位，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先不要把太多注意力放在这个女人身上。我们当然很好奇啊，这个女人的背景、生活情况、原生家庭，她怎么会在做那种事的时候被抓到的？有的姐妹也会很好奇，那为什么不抓跟她在一起的男人呢？这种事情需要两个人呢，却只有女人受罚，就觉得很生气。我也对法利赛人非常生气。但是我们不要想太多别的，我们先来注意耶稣。我觉得耶稣的做法非常的漂亮。我在认识耶稣这个初信造就班中问同学们，这个故事中你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呢？好几个人回答不同的答案。有人说，这些人都是受过教育的文士、法利赛人，应该懂礼貌啊，他们为什么不等耶稣下了课再去问他？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他们就直接的闯了进来，就好像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有人把门打开，把另外一个人抓进来。当然，这个故事有一点背景。各位也知道，法利赛人跟耶稣，常常辩论神学的问题，他们是非常厉害的辩论家。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很不喜欢耶稣的信息，他们最不喜欢耶稣神学思想中的两个观念，一个是安息日的问题。他们觉得耶稣对安息日的态度，哇，实在太轻松随便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故事所呈现的耶稣对罪的看法。耶稣常常看到一个人就说，你的罪赦免了。法利赛人心里想，耶稣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各位还记得有一个人从天花板坠下来吗？耶稣看到那个人就说，你的罪赦免了。法利赛人心里想，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呀？你以为你是谁呀？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怎么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呢？他们会说，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上帝喜欢好人不喜欢罪人，罪得赦免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一天到晚跟耶稣辩论这个问题。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女人所行的事，觉得哇，这个机会太好了，绝对不可以错过。他们来不及等到耶稣下课，就横冲直撞地跑进来，对着耶稣说，哎，你看这个实例你要怎么处理？耶稣老师，你的神学观念是什么？你会怎么处理？我们看耶稣的做法不是很奇怪吗？他坐了下来，他在地上写字。有的人很好奇在问说，哎，他在写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你猜他在想什么呢？他可能一边写一边在想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耶稣想，我得很小心，这些法利赛人很厉害，他们是辩论高手，我不要被他们给辩倒了，我要赢过他们。耶稣是这样想吗？我们大概会这样想，但耶稣不是这样想的。耶稣想的并不是要如何的在这场辩论中胜过对方，他想的是，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我要怎么救他。我们来听听耶稣的回答。第一点，他想的角度跟文士法利赛人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为了一个辩论会把一个人抓到这里来，为了要辩赢耶稣，就算是把那个人给打死都无所谓。然而耶稣想的不是要怎么辩论，而是要怎么救一个人。但是我看到耶稣的回答时候，我觉得耶稣才是真正的辩论高手，比法利赛人厉害多了。他的回答非常聪明，使他们哑口无言。可是我最喜欢最欣赏的不是耶稣成功的胜过他们，我最喜欢的是耶稣对人的态度，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也比谁都重要。所以耶稣说，你们没有错，按照律法，按照神的真理，这个人是该死的罪，应该被打死，没错。所以你们当中没有罪的人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耶稣的这番话立刻塞住了他们的口。然后耶稣又做了什么呢？他继续坐下来在地上画画或者是写字。你想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你看，现在你看，谁比谁凶啊？谁比谁厉害啊？是谁下不了台啊？是我还是你们呢？我一定会这样做的。但是耶稣没有，因为他也爱法利赛人，他也爱文士，他知道他们觉得很尴尬，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他就坐在那里，也并没有一直盯着他们，让他们自己一个一个的走掉，让他们回去自己想一想。好，耶稣回答的第二个重点，对耶稣来说，救一个人的性命和对人的爱比什么东西都重要。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耶稣，而且在他的作为里面就有许多的教导。他对这个女人的教导是关于罪的事情，他希望这个女人知道罪的问题。他是说，我不定你的罪，所以犯罪没有关系吗？不是，不是我不定你的罪，所以犯罪没有关系。我不定你的罪，这真的是事实。耶稣为了说这句话，他之后也付上了好大的代价，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时候那个女人可能不知道，可是她说这句话是一个事实，我不定你的罪，而且是无条件的赦免，无条件的爱。因为定罪并不是我的旨意，我的旨意不是定你的罪，了解吗？我也希望你不要再犯罪了，而且从此我要给你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人生观，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两句话都是事实，而且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不定你的罪，这是我的旨意，我不要你再犯罪了，这也是我的旨意。耶稣对法利赛人也有一些教导，有的人说耶稣教导法利赛人，罪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何必那么紧张呢？为了一点点的奸淫罪搞得这么严肃？哦不，耶稣绝对不是那个意思。我前面提到真理和恩典，真理绝对不能让步，可是恩典也绝对不能让步。我们人的想法是总要在其中有一个要让步，但事实上两个都是百分之百，都是绝对的。真理就是事实如此，恩典则是我爱你，我宽恕，我赦免，饶恕你的罪。但是神的旨意是你不要再犯罪了。我在神学院上《律法与福音》这门课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的身份是一位师母。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律法与福音就是同时知罪而不定罪，知罪和不定罪都在同一个刹那。这真的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并不是说犯罪了没有关系，不是说对罪的态度很轻松，面对罪可以很随便，但是你的罪被赦免了。所以为什么我讲耶稣真的是辩论高手啊？一方面他肯定法利赛人，他们说的对，这个女人有罪，那个时候按法令她应该被判死罪的。可是耶稣又告诉他们一个秘密，是他们一辈子都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上帝解决罪的办法不是打死罪人，上帝解决罪的方法是赦免。法利赛人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所以上帝对他们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教导。 虽然罪是很严重的，可是上帝解决罪的方法不是死刑，而是赦免。好，第三点，耶稣讲话的重点。耶稣让法利赛人去想，到底谁的罪比较大。你们知道《使徒行传》记载，后来有一些法利赛人信耶稣吗？至少有一些法利赛人回家去想，到底谁的罪比较大，是那个女人奸淫的罪呢，还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也有很大的罪，他们愿意牺牲一个人活生生的打死他，为的是要在神学辩论中赢过耶稣，到底谁的罪比较大？很多时候耶稣的教导是活出来让你看见的。现在我们再回到那个女人，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了两件事情，上帝的旨意是不定你的罪，以及上帝的旨意是你不要再犯罪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再犯罪，是耶稣说我会把你打死吗？不，仍然不会，因为你如果再犯罪，我还是会再赦免你，我一定要再宽恕你。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说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转向耶稣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你。中文圣经里面用的总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永永远远，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的意思。总就是绝对不会丢弃你，不会拒绝你。如果你再犯罪了，你就再次来到我的面前，我会赦免你的罪。可是我不要你再犯罪。这两句话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罪对你对别人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古代的神学家说，在心思言语行为上不洁就是犯罪了。传道人也不例外。心思言语行为上的罪一定会带来伤害，而且伤害越来越大。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不要你犯罪。耶稣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对我的看法都是，我不定你的罪，而你也不要再犯罪。哇，耶稣实在是太棒了，哈哈，我们怎么可能不爱他呢？还有一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路加描述这个女人，在英文里面的翻译是这样说的， Woman of the city, a woman of the streets, 意思就是，是一个都市里面的一个女的罪人。她其实是用比较委婉含蓄的说法，其实意思就是她是一名娼妓，是一个妓女。在美国人他们说法是 streetwalker, 就是祖街女郎的意思。有人猜这个女人可能跟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女人是同一个人，我并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但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她的罪跟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女人的罪都是跟性犯罪有关，而且这不是她第一次遇见耶稣啊，绝对不是，因为她已经见过耶稣了。我们知道耶稣跟她讲过福音好消息，让她知道罪被赦免了，所以他们绝对不是第一次见面。这个女人知道耶稣赦免她的罪，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她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她对耶稣才有那么大的爱和感激。虽然我们并不是很确定路加福音第七章跟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的是同一个女人，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啊，她是一个妓女。我记得我在教会这个认识耶稣这个初信造就班的时候，听过一个年轻人跟我说，路加福音第七章的女人可能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我并没有想过这一点，可是想一想也觉得蛮有道理的。耶稣正在别人家吃饭，这个人直接闯进来，开始洗这位坐上贵宾的脚，这并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啊，他真的可能有一点精神问题哦。西门为什么要请耶稣吃饭呢？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请耶稣吃饭呢？我们也不确定，也不重要。可是西门的态度如何呢？他一直在心里嘲笑耶稣是吗？他心里想，耶稣这个传道人，如果知道为他洗脚的这个人是我们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一个精神病人，而且是一名妓女，他可能会昏倒啊。西门的心中真有可能是这样想的。可是耶稣的做法也很有意思，各位有没有注意耶稣的做法是如何呢？ 他坐在那里，那个女人开始洗他的脚。如果是你，我会怎么反应呢？我可能会说，哎呦，哦，现在不是洗脚的时候，可不可以请你等我们吃完饭，你在外面等一等好吗？我会出来跟你一起查经。我想我还会再加一句说，我一定会的。而耶稣给我们的感觉是，你为我洗脚，我很荣幸。耶稣的想法跟做法真的跟一般人不同。耶稣说，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我知道他是谁，他是我的朋友，他为我洗脚，我感到很荣幸。如果你要嘲笑的话，我就和他一起被你嘲笑吧。我非常的感动，耶稣把这个女人当作朋友，不管别人对她的看法如何，耶稣很荣幸地承认这个女人是他的朋友。你要笑，那就两个人一起笑。我非常感动，耶稣把这个女人当作是朋友，不管别人对她的看法如何，耶稣很荣幸承认她是他的朋友。你要笑，就两个一起笑吧。我所信的耶稣真的是至宝。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女人，她所做的一切都不对，她做得很别扭，很不漂亮。第一个，香膏应该要高在头上，对吗？可是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是用坐的，他们是用躺的，所以头在里面，脚在外面。这个女人没有办法碰到耶稣的头，所以她就高了她的脚，这很不漂亮，对吗？非常的别扭。第二，擦干应该要用毛巾，可是她没有用毛巾，就用自己的头发，这也不对。第三，应该是要用油来膏抹，她没有油，只有每一个妓女都挂在脖子上的一瓶香水，这个香水的味道很浓郁，就像是妓女的广告，路上的人一闻到那个气味就知道，有妓女在附近，各位了解吗？所以我想啊，从那次吃饭以后，耶稣的身上可能有一两天都带着那个妓女的味道，不论走到哪儿都散发着一股娼妓的气味。可能耶稣走在路上，别人闻到了就说，哦，妓女来了，但是耶稣他却愿意这样做，各位了解吗？甚至耶稣说，我很荣幸，这是我的朋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个人的罪就算是耶稣的罪了，这个人的罪赦免了，他是无罪的，完美的，毫无瑕疵的。而另一方面，耶稣一走出去，他的身上就有妓女的味道，就是两个人的身份交换了。我想凡是上过福音神学的人都知道，马丁路德最喜欢讲的就是奇妙的交换，耶稣和我们的身份交换，我的罪，我的脏污污秽都算是耶稣的了，而耶稣的义，耶稣的完美，毫无瑕疵，都披在我身上了。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变成上帝的义。各位还记得吗？应该很多人记得那个奇妙的交换。所以我说，耶稣的教导很多时候不是用讲的，是用活出来的，而他的作为直接让你知道。他说，你算为义人，我变成了妓女。看到耶稣这样做，你觉得耶稣好不好呢？耶稣棒不棒？而我认识这样的耶稣，他真的是我一生的至宝，无价的至宝。各位朋友，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这两个例子，看到耶稣这样做，又更进一步地爱上了耶稣，陷入很深的爱中，那我觉得就够了。你所信的，所跟随的，所服侍的耶稣就是这样，希望你能更深地爱他。
牵我心宝贵世上的虚荣，今生的骄傲高举之我，敬畏主耶稣，将万事丢弃，牵我心宝贵尽做有神。
是我一切。
使徒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愿我们更认识耶稣，一生跟随他，侍奉他，荣耀他。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认识你